好，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上午好。那《中观经论》这本书，我以前当学生刚开始读的时候，没有法喜，很苦恼。因为当学生除了读不懂之外，你还要编讲义，还要上台报告，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啊，所以很苦恼啊。那后来，多读了导师书，会觉得哇，真的很精彩。导师有办法那么广，又那么深细的把佛法的要义开显出来，太精彩了。所以虽然没有法喜，我的心态觉得诶，赞叹，值得读，所以还继续读得下去。啊，那我的法喜希望啊，在后面啊。好，那《中观经论》这本书啊，这本书其实，它是探究空的嘛，哈。那我们从导师的几本书，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诶，中观经论这本书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色哦。你看《般若经讲记》就是解经的嘛，中论讲记，中观论诵讲记是解论的嘛。还有哪一部书跟空有关系的？性空学探源，性空学探源它是怎么样？空的源头。所以它是从阿含的空到阿毗昙的空，那接着一本书叫做空之探究，空之探究它其实就延续刚刚的阿含的空，还有阿毗昙的空，还有性空者的空，还有众观者的空，所以性空学探究就是很完整的一个空的这个来龙去脉。那《中观经论》这本书就觉得很不一样。你如果看它的这个标题，就是章节，原来它的章节好像没有感觉起来前后次第没有照着这个经或者没有照着论，而是导师他觉发的空，或者缘起性空中道的经义之后，他用这个章节式的叙述。经嘛，经就是用现代的方法表现出来，所以这本书，应该很值得读，因为是导师觉发出来的精要啊。那跟之前我刚刚谈的这几本书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各位讲义的目次啊，讲义的目次。那讲义的目次有一开始是《中观经论》的自序啊，序嘛哈。那导师的序都是自己写，那他的序通常是比较精彩的啊。还有《中观经论》的引言啊。那刚刚自序的部分就是谈导师自己嘛哈，自己跟空中什么因缘，还有要谈的中观学有什么重要的经义，有什么重要的特征。引言的部分，空缘起中道，好，这是一个主要第一个重要主题嘛，哈。还有第二节中论的八部缘起，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谈中论的重要的主题，好，那另外第三个就是说，那他谈的是空啊，那怎么不说空论说中论？哈，这个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哈，好，所以接着第一章就谈到中的意思，中道，中道，哈。好，那中道第一节是中道的内容，第二节是中道的意义啊。好，我这边先大概简单提点一下，第一节对于中道的内容，主要的内容根据什么？阿含经，根据阿含经哈。中道的意义主要内容根据什么？龙树菩萨。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谈中道，阿含就有，然后这个龙树菩萨，他也有阐扬中道，他是一贯的，第二章龙树还有他的论点，好，那第一节的部分就是龙树论的说明。那导师有一个特色，他都会对背景，对背景有一些叙述，所以第一节的第一个 section 就是佛教的背景，那第二个是龙树的著作。第三个是提婆的著作，你会不会就觉得奇怪？怎么龙树菩萨，我要谈龙树菩萨跟他的论点，怎么为什么要谈提婆？ 好，因为提婆是龙树菩萨的直接传承嘛，哈。好，就像我举一个例子了，有时候我们要研究我们之前后官院长的行仪跟尊师重道，我们除了研究他本人之外，我们可以研究他的传人长子院长的行仪啊，作为什么辅助的证据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哦，啊。那第二节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哦，第二节中论是阿含的通考。好，那我们就找中论跟阿含的关系，所以第一节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证据在哪里嘛，啊，如果你说是通论考，考就是考据嘛，中论跟阿含的关系。好，那从中论去找。第二节一样哦，大智度论觉发阿含的经义。我们不是在谈中论吗？那为什么也要谈大智度论？因为作者都是龙树菩萨啊，所以从大智度论里面，我们可以作为旁证、佐证来证明，诶，阿含经确实是龙树菩萨很重视的典籍啊。所以从这样大概可以先从这个要向目次上面去理解啊。好，接着我对于这个中观经论这个题目啦，啊，这个题目好，那观是什么？我们说中观，如果我们很简要的来说观到底是什么，你是在观什么，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14页，我们看 A14 啊，各位看翻到 A14 的倒数第二行。好，那如果是中观，他教导我们要观的是什么？论证的观察到体证的观现观，这个都是观。意思就是说，你在现观就是体验真理嘛，证真的。还有前面的论证啊，文师修的这些观察，这个都还是中观啊。好，所以从前加行到体证，这个都是中观的内容啊。好，那另外还有一部分中观的意思，这个我其实有准备一些资料哈，但是也是蛮长的，我先大概带过，然后我们后面有时间再来看哈。好，各位请看一下那个投影这边哈，投影这边。那其实中观最重要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常常说要建立正见，对不对？所以这边所说到的缘起性空的无碍观，好，这个是观的开始，这个太重要了啊，哦！你到后面也会提到这件事情哦，哈，哦，缘起性空的无碍观，嗯，我们缘起跟空，诶，是无碍的哦，哈，哦，或者我们常说空有无碍，嗯，好，那这边一开始下手处是这个了哈，哦，建立正见，好，那这边有空有无碍的正见，蓝色的部分。然后你有空有无碍的证件之后呢，好，接下来证悟的哦，证悟有两种情形，如果是功德不足，方便会不足，好，那你是证毕竟空，就证空了。如果你前面前加行功德深广，方便会善巧，你可以顿入圆中。好，简单的说，黄色的这边就是它只是证淡空，好，这边有偏真正淡空，然后顿悟圆中就是空有它能够怎样并观，好，所以简单的说了，我们讲简单一点，黄色的是声闻，好，绿色的是菩萨，不管是声闻，不管是菩萨，你们的大家的前面的证件都一样，空有无碍的证件，好，用这样来很简单的描述哈。但是菩萨也会怎样？也会有证入毕竟空的倾向了哈。嗯，好，那我这边也列到了这个哈，不离缘起的而观性空。嗯，好，那会有之后会有侧重性空啊，还有什么呢？性空不爱缘起，缘起不爱的中道妙悟哈，绿色的这部分。嗯， 好，这个后面有机会再来看一下齁。那接着什么是经论，为什么要说经论，经论有什么特色齁。好，那我从导师的书去发觉，诶，应该有些重点齁，重点。这边正常深确适应于今者，就是说适应现代社会的方法。好，所以中观经录，导师这本中观经录是适应现代的一个叙述。但是只是适应现代够不够？不够啦，你一定要怎么样？正常，还有深刻，好，还有正确。好，那能够正常深确一定要怎么样？着眼于世尊的特见警醒，一定要是跟世尊有关的。好，好，这个是经论的意思了哈。好，那我们回到第二页，读本第二页哈。好，我们讲义第二页这边一开始说，导师他长期被认为研究三论啊，或者空中。好，但是导师说他不属于任何学派啊，但是他比较相应，比较同情这个空中啊，比较同情空中的根本大义。嗯，好，那下面括号二的叙述到导师跟空中的因缘。那第一部书齁，导师读的第一部书却是中论哦。齁，那你看这边里面提到的齁，导师读中论什么都不明白齁，但是不明白会产生什么爱好。不明白的爱好让他怎么样趋向佛法。那进一步怎么样出家齁。所以你看我们跟导师的差别就在这里，我们跟导师同样的一开始都读不懂，但是我们读不懂就不想读了。导师读不懂他产生爱好齁，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好不好齁。所以今天在座各位，如果你读不懂的话，起码你要升起爱好，这样你这堂课就会赚到了齁。好，那接着导师对空中的体验齁，其实导师读的这个经论非常广齁。那出家一开始留意这个唯识，但是又回到空中。嗯，好，那这边提到嘉祥的三论中齁，就是说中论传到中国之后，尤其往南走之后有三系，那其中的一系是嘉祥的三论中。嗯，那另外导师到四川也接触到西藏的空中。好，这个在这个就是法尊法师了齁，导师在那时候遇到法尊法师。好，那在经过这些经论的熏习之后，好，导师说他对理解有重大的变革，不再玄谈，而是领略佛法的精神。好，那这样的思想改变，对于空中不再玄谈的得到了新的体认，然后也深化了对空中的赞扬。好，那下面有提到就是种种的这个写作了齁。好，那这个都是还在导师蛮壮年的时候齁。那我想我还是稍微用导师在华语集第五册的思想确定期间的说明齁。好，各位看一下投影片齁，投影片。导师有一段期间齁是非常状况最不好，但是写作最精进的，就是从民国27年到41年。那27年就是到四川嘛齁。那41年呢又到台湾。所以到台湾之前齁，四川到台湾这段期间是14年。好，那国家动荡，身体虚弱，清苦不安定，但是写作最勤，讲说最多。所以这种外在的这种刻苦环境，诶，却能激发求法的热忱啊。那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这个条件太好了哈，这部分就会比较缺一点哈。好，那导师自己说他在这段期间呢，有哪些重要的经历，或者思想上哪些确立了哪些东西哈。好，他认为太虚大师思想的启发，还有法尊法师有同学之乐啊。好，那读太虚大师 读太虚大师的哪几本书引起他的一个重要的思考。好，你看这边判摄一切佛法。所以导师的目光啊，目光在于一切佛法到底怎么去看，还有佛教的现况怎么改革，还有巴利语系到菩萨行，那这不是就是大圣小圣吗？所以我们对佛法关注的内容就是我怎么看待一切佛法，佛法经历了这么久怎么看待它，然后佛法的衰落我怎么去改革它，大小圣的争议怎么去解决它。好，这个是引起导师深深的思维。好，好，那遇到法尊法师有菩提道智力广论，好，还有这边比较重要的现观庄严经论，现观庄严论，还有入中论。现观庄严论是解释般若的，好，那入中论当然就是解释中论的。好，那我们刚刚说怎么判摄一切佛法，你看导师就对全体佛法产生看法，好，那认为佛法人间性，好，探求佛法本质，那探究从印度经论，好，探求思想演化。那对于大乘佛法分成三类，就是我们所谓的三系，三系。那除了三系之外，又发现这边三法印其实作为三系思想的所依，好，所以这三系导师的写作跟讲说都以这三系为主，好，那另外这个我觉得个人觉得也很重要，我们学经论或者解经最好要用这种态度，这是导师很好的态度。好，解说不会发挥自己高见，也不会怎样全部把它含混融统贯通，好，希望阐明经论的本意。好，我们读唯识就是唯识，读性空就是性空，不会两个把它空中跟有中硬要融合。好，那另外对于现实世间就是史地嘛，好，从史地我们可以理解佛法的根源，它的源头怎么在哪里，好，它怎么变化。好，那根源当然就是人间的佛陀，好，那当然这个史地，史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工具。那以前呢，以前我也会觉得说以前读功课了根本没有在管史地的，学佛之后发现越来越发现史地很重要，因为时空的背景真的会影响这个佛法的转化或者变化。好，那另外导师有这边有说到三本书，你看史地哦，中国佛教史略，还有太虚大师，那太虚大师是中国佛教近代的重要史实，那当然有中国有近代，接着就是印度之佛教。好，所以你会发现导师这边列的他写的一些书啦，其实都很有重要的一个意义。好，另外我们常常看到的初期大圣、中期大圣还有后期大圣怎么去抉择它，那这样主要目的经由大圣三系，根本佛教或者中期佛教或者后期佛教都是为了要复兴佛陀本怀。好，那这个晚期佛教产生的弊端，重娱乐的倾向，还有大小圣的争论，所以导师也写了大圣是佛说。好，那人间佛教不要神话，回到现实人间。好，另外四阿含跟龙树的四悉檀，龙树四悉檀是根据四阿含，所以你会发现龙树对于阿含从这边也可以看到很重视。好，这个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导师在那个时候的思想的一些重点，简要的看。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页。第二页这边回到讲义这边，第二页说到老师本来要写两本书了，两本书。 那第一本书是性空导论，好，你看导师要写书，他架构他怎么架构了？第一个是第三页的第三行，哈，性空发展史略、性空的方法论、性空的实践，好，这三个，但是却没有写成，哈，所以非常可惜，哈，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没有把它完整的写出来，哈，但是还是有一些部分。现在的导师的书可以看到一些内容哈。好，这边好，各位一样请看一下投影片的地方。好，在投影片这边哈。好，那这个架构了哈，这个架构性空发展史，好，那这个可以参考空之探究了哈。性空的方法论，其实我们在中观经论第四章会提到中道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部分。好，性空的实践，好，一样在十一章中道的实践。所以谈史，谈方法理的部分，谈实践行的部分，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完整？所以在架构上是很充实的，从理上去论究，从实践上去看。好，我们回到第三页哈。那另外还有一本书是性空思想史哈，性空思想史。性空思想史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总共可能总共分为七章，七章哈。好，这个就大概照着时间序的哈。好，一开始是阿含的空、阿毗昙的空、性空大圣经的空、中观论之空，还有真常者之空、唯识者之空、中观者之空。你可以从上面它的标题看起来知道，就是这个是按照时间序的，对不对？所以叫思想，是史嘛，史嘛。这个思想就是着重在空的思想，性空的思想。那从历史上去讨论它，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中观论之空，那最后一个叫中观者之空。那我请问各位，中观论跟中观者有什么不同？字不同就是不同，还有它代表意义的不同。中观论其实就是龙树菩萨，中观者是后期的中观。好，那我先把这七个部分这个七个部分我一样用一个表格来看一样各位请各位看那个投影那一样在投影的这部分可以稍微对照一下相关的典籍，可以探讨，可以去研究它哈。好，阿含之空在性空学探源第二章空之探究都有，阿毗昙之空性空学空之探究都有，性空大圣经之空就是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经，好，然后中观论之空，好，是龙树，还有真常者之空、唯识者之空，那真常者之空在这个中观经论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九章的第一节有泰过派，它是属于泰过派，这边可以有相关一些资料。唯识者之空是不及派的部分，那真常者之空，我们如果说真常者之空，我们很简单可以想到，就是我请问各位一下，如来藏有两种对不对？一种叫做空如来藏，一种叫做不空如来藏，对不对？好，这个空如来藏就是真常者的空，唯识者的空。唯识者怎么谈空的？我们一样从最简要的三性，片寂止、依他起还有缘成时，这三个哪一个是空？片寂止，片寂止是空。依他起空不空？不空。为什么不能空？因为它是流转世间流转的一个根本，那缘成时证悟的，这当然也不空，好，这是唯识者的空，所以这边说不急了哈。那中观者之空，这边就有提到有汉传跟藏传的那汉传代表性的就是三论宗，还有天台宗，那藏传中观有应成秩序派，好，这个都是中观者，所以时间上它就已经很后面了，甚至汉传的中观已经到西元八百年了，所以中观者跟中观论是不同的， 好，另外我接着我们就回到讲义第三页哈，讲义第三页，我们看一下中观学值得称述的这个经义的部分哈。好，那第一个就是第三页比较下面的部分，大小共观，大圣小圣。我们刚刚不是前面有看到说导师的思想，导师面对当时或者说更早的佛教，大圣小圣一直是怎么样争议的、对立的，哈。好，那中观龙树菩萨就把大小把它统合在一起，哈。那这种统合也不是随便统合了，哈，就是从他最根本的教义去统合它，还有真实无碍，这两个中观的特色。好，那第一个，有情生死，无明为根源，自性见是根本。反过来，要解脱，解脱要怎么样？要明，明就是法性空寂，然后要急迫自性见，就是观无我无我所。好，所以这两行话其实他们是互相对应的，哈，互相对应。好，我请各位看一下投影，看一下投影这边。好，在投影这边，有情的生死，我们为什么会生死？源头是无明。无明最根本重要的无明是什么？自性见。好，自性见。好，那这个就是执有我执有法，我跟法他都看到自性。那反过来，我们要解脱生死，就观无我无我所，去就观一切法空嘛，哈，破除什么自性见。那破除自性见到关卡的时候，关要的时候，好，他会体悟法性空寂，好，都无所得。好，一入这个就是大小关了，哈，不管大圣小圣都要入这个关卡，好，体悟法性空寂，然后就解脱生死，不管你是大圣小圣，哈，可以得解脱生死。好，那不管是大圣小圣，他们都第三页最后一行体悟，最后一行他说三圣的圣者体悟同一的法性空寂，有没有？所以法性空寂是根本哦，哈，是大小圣共的哦，所以才叫大小共观嘛，哈。好，那第四页的部分，我们看第四页。那第四页其实也是大小共观的一个证据，哈。好，因为龙树菩萨也说三法印是一时相应，三解脱同演实相，哈，这个都是大小共观的说明，哈。好，所以三圣同样的体悟这个空，三圣共空嘛，哈，体悟这个法性空寂。如果你站在这个论点的话，大小的争论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论断，哈。什么样的论断呢？下面就是要论断的部分，啊，就是说怎么站在龙树菩萨的观点怎么来看大小圣的争端。好，那争端怎么开始的？第四页一开始一分声闻学者，好，他认为只有是阿含经这些三藏是佛说，大圣非佛说。一分的大圣学者他认为怎么样？高于二圣，我是不共二圣的哦，啊，那小圣是什么？更难听的焦芽败种，哈，好，所以是小圣经。那大圣经呢？大圣经怎么来的？别有法缘。大圣经不是当时在根本佛教说的，是有另外有法缘的，哈。好，那下面就举例，像唯识学者，哈，唯识学者在爱非爱缘起，别立大圣不共的自性缘起，所以这个自性缘起是声闻学者看不到的。所以叫大圣不共啊，因为什么看不到？因为声闻的这个体悟能力比较差嘛，哈，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自性缘起，哈。好，那爱非爱缘起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业感缘起了，哈。好，那自性缘起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赖也缘起。好，那另外有提到，就是说谈缘起哦，你声闻说的业感缘起，我大圣当然有，但是唯识学者另外有这个赖也缘起啊，自性缘起。还有对证悟来说，菩萨证悟法性空，声闻有没有办法证悟法性空？没有办法。诶，这是唯识的看法了啊，这是唯识的看法。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不是哦，啊，不一定哦，啊。那另外中国，在中国的大圣佛法大圣教里面啊，像这个 天台显首、哦、禅宗净土，他们都自认为很多大乘法里面他们是大乘法里面的最高、哦、既然大乘法里面最高了，对小乘当然更不用谈了、哦、好，那这个都是上面说的就是偏见了、哦、那这个偏见其实都会对于本来大小乘同源一流，因为宗派的偏见也没有办法正确把握、哦、那上面这一段是说没办法正确把握，对不对？接下来要说要怎么正确把握了、哦、正确把握就是下面说的、嗯、好，龙树认为三藏、哦、阿含三藏多说无我，但是所说的无我跟空性质没有什么不同。好，这是龙树看声闻藏哦。那龙树怎么看大圣经？大圣从空门路多说不生不灭，多说甚深，但是所说的甚深的不生不灭跟生灭其实是一、哦、好，所以他们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什么同源一流、哦、所以下面标题同源一流重视相跟重理性的对立、嗯、好，下面这一段说缘起性空、哦、是佛法的根本要义、嗯、那这个是佛教思想的实相、哦、好，那在世尊在世的时候多说对声闻圣多说无常无我，但是这个无常无我是依于缘起的无常无我，更要体见缘起的空寂，有没有法性空寂、哦、缘起空寂性体悟那个空寂性，所以缘起跟寂灭、哦、就是下面说的缘起甚深，缘起的寂灭更不甚深、哦、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缘起甚深就可以对应刚刚说的无常无我、哦、缘起的无常无我，寂灭更甚深就是刚说的这个体见缘起的空寂。好，所以你对缘起哦，对缘起能够看到缘起的生力啊，就是空相应。好，那这样才称为这个真实的啊法性法住法界。嗯，所以刚刚的两一分声闻学者一分大乘学者他们是各自偏重了哈、啊。好，那声闻学者他重四相，偏重在生灭无常无我，那另外一分大乘学者偏重理性，发挥不生不灭的性空、哦、好，那各有所重才会到后来对立了。好，那最后这句话就是刚刚的论断了哈、哦。同源一流应该是共同的教源，而且这个不管事不管理不管缘起哈、哦，还有极灭，他们应该是不极不离，但是却偏重导致后来的对立、哦、好，第六页这边就举一些大圣经的例子哦，哦大圣经的例子来说明哦，原来第三行、哦、第三行三圣圣者同一理证法性空寂、哦、法性空寂，那这边举几个例子哈，你看第一个十地经论，诶菩萨十地经就是华严经里面的十地品嘛哈。好，它里面谈到菩萨悟无生法等同于二圣，诶这一分是跟二圣共的哈。好，般若经也说无生法等能摄二圣的智断，诶那一分是等同的哈。好，那这个是大圣哦，诶菩萨哦，菩萨所得到的无生法忍那一分等同于二圣、哦、接下来仙尼啊还有金刚经里面说的这两个例子就是反过来说到仙尼声闻行者哦，声闻行者因信得解，这个其实来证明声闻学者也可以有大圣的现观，还有金刚经若以色见我、哦、好，这是须菩提嘛齁，这个应机者是须菩提。好，那里面也有一些声闻的寄送说到以色见我齁、哦、好，这个都是在说明说声闻学者也可以证悟这个大圣的齁、哦、法性空寂。所以意思就是说前面两个例子是菩萨证悟跟声闻相同。后面两个例子是 声闻、证悟跟大圣相同，好，知道它的差别哈。所以不管怎么样，两者三圣圣者都是法性空寂哈，证悟法性空寂。好，那龙树菩萨他最重要的这个中论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抉择阿含经啊。好，那一样大智度论也引许多这个经啊来证明，来就是中论里面引的阿含经跟大智度论里面引的阿含经，目的不是要呵斥声闻，不是要偏赞大乘，是引导学者复归世尊本意啊。好，请看第七页。所以第三行，中观学者啊，中观学，中观这本论，它能够抉择这个当时世尊的教义的真相，好，对于佛教思想发展的理解，好，是很值得重视的啊。好，这个是大小共观。那第二个真俗无碍啊，好，真俗无碍对理的部分啊，对理的部分，这边接下来说啊。好，如果有人说佛法偏理性偏出世，好，那大乘学者应该会反对啊，因为佛法是世间出世间并重的啊，好，是真实无碍的。那生死即涅槃，世间即出世。那另外有一分的学者就是独善的啊，声闻学者啊，不乐功德不想说法，比较倾向自净其心的涅槃啊。好，他们就忽略怎么样？忽略世间的了齁。好，世间的什么呢？自他和乐，世间的义正庄严。好，那比较重视一分就轻视另一分齁。好，所以世间出世间对他们来讲就是隔别的。好，那世尊说法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什么样环境影响？苦行厌离的情绪齁，当时比较重齁。好，那后来的大乘学者一分学者来贬斥他啊，贬斥这种苦行的厌离的这种根基。好，那皆是佛法正义啊，真实无碍。那真实无碍，下面就从两个部分来说，从解跟行。好，解的部分我们请看第八页啊。好，世间的事跟真理两个相即，而且不相爱。那行的部分，事行跟理证啊，那事行就是世间福智的事行。好，依于世间福智的事行，能够入理证啊，悟入真性。所以这两者啊，解跟行，都是真俗无碍啊。那接着下面说，依中观者来说，中观者更是如此嘛哈。依即空的缘起安立世间事相，依即有的缘起空显示出世啊。好，那这边的意思，我们标题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于缘起有，那缘起有是世间的事相啊。可是这个缘起有的世间事相，你必须怎么样跟空相即，所以即空的缘起有，就是说你看到世间事相的缘起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即是空。好，接着下一句，即有的缘起空显示出世，空缘起的甚深意是空嘛？那这当然是显示出世的。但是你看到空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空不离开什么有，你不能离开有来谈空。好，所以你看到空，其实你也要怎么样？即有跟有相即，你不能偏空啊，哈，或者说那个叫什么？就是妄取空啊。好，所以这边主要在说的是，中观者很重视这件事情，对于缘起是空有无碍的啊。好，那下面括号三的部分，好，依于这样的空有无碍，就不会怎么样偏事相，也不会偏理相啊。好，那这边下面可以自己看得清楚啊。好，下面第三个部分啊，相对的缘起相，绝对的缘起性，不即不离， 好，这是开显事理的无碍齁。好，缘起相就是事嘛。相对的缘起相，那缘起性绝对的这个缘起性是理嘛齁。好，这两个呢你又不能把它割解开来齁，像二圣一样，所以显示无碍齁。好，接着倒数第三行跟倒数最后一行齁，就是这几行话感觉比较难懂一点齁。然后我们看一下，从正而反，倒数第三行，从正而反而综合的过程，顺离世俗假名的缘起法，展开生灭的和合相续的相对界。好好，这是世俗哦，世俗假名缘起法。下面一句话，即反而正而超越，顺离圣意性空的缘起法，契合无生的无常无我的绝对界。好，那这是圣意空性，所以有世俗假名的缘起法，有圣意空性的缘起法。好，那世俗假名当然就是生灭的和合相续嘛。那圣意的缘起法，圣意既然谈圣意，就是不生不灭。好，就是你的无常无我都是契合无生的绝对界。好，那接下来什么是由正而反而综合？什么是即反而正而超越？好，那这边其实后面在纵观经论后面有一些解释齁。它这个正是有，反是空。综合的话是即有即空，亦有亦空啦齁。好，那我觉得我这边，因为它后面说生灭跟无生无灭，我用生灭来解释好了齁。好。从正而反就是从生而灭，而综合就是即生即灭。从生看到灭，看到即生即灭。好，这是世俗吗？顺理世间，你可以说生灭，可以说生灭相即。好，接着哦，即反而正而超越。好，好，即反而正就是即生即灭。好，然后你超越，超越就是不生不灭。这个超越，这边有括号，反的双遮，就是不生不灭，因为我用生灭来这边解释嘛，你也可以套空跟有，好，所以简单的说了，有空亦有亦空，好，你把有空亦有亦空，接下来这是世俗，你可以谈空谈有谈相即，好，那怎么样能够超越？这样的谈法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你不有不空，不生不灭，这个就是绝对。所以这个超越，这个超越很难讲。意思就是说，从正而反而综合的过程，这个是导向你怎么样，要让你超越。你绝对不要又执着一个亦有亦空或者非有非空。好，这个可以后面可以有看到这个相关的内容。不过我主要要解释的就是世俗，好，这个是相对的说明，圣意是超越的绝对。好，那这两个都是缘起法。好，所以缘起法有两面性。请看第九页，那缘起的这两面性哦，这两面性你又不能把它分开，所以相对的缘起相，绝对的缘起性，它们都是缘起，而且世俗圣意相辅相顺，不即不离，而且相依相成，好，不相夺。不相夺就是你不能说圣意比较大，好，圣意这个去好凌夺这个世俗，好，没有，是相即，好，相即，不即不离，相依相成。好，那第五行，中观抉择世尊的中道，好，让我们相信是智者的正觉。好，那另外这两个刚刚谈的这个空有无碍，还有大小共观嘛齁，还有真实无碍，那接着要谈一个悲智圆融齁，悲智圆融。那悲智圆融就从智慧来说了齁，智慧来说。好，智慧这边我们看第九页齁，智慧来说，一切缘起的存在相依，还有流变，这是无我。那无我 没有否定现象界的我，他要否定是怎么样？背后真实性的我。好，所以否定实在，还有实在所包含的不变跟独存。那观察宇宙一切没有这种根本的实在。好，所以也不能有什么创造神，也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绝对精神，这些在现象之上的有一个实在的字体，没有这种东西啊，这个就是没有神我。好，那我们会看到，诶，导师有时候有些书会讲说佛法是无神论，无神论。无神论的意思就是没有神我，就是指这边没有实，没有这个我的真实，没有那个形而上的实在字体。好，那无神论不是说没有欲界天、色界天，不是。好，所以注意一下哈，这个是佛法说的无神论哈。那下面说，你体认到神，体认到唯我，体认到唯理唯心，这个都是怎么样？自性见的不同构想哈，看你自性见是对象什么目标。好，就会产生那样的一个这个错觉。好，所以无我的中观否定的这种实在性，才会了悟一切相对依存流变的存在哈，存在必然是这种特性啊，必然是缘起的，必然是无我的。好，那对于相对的存在，世间的存在哦，这个我们称为假有，假有。但是我们说它假有，并不是全盘否定它哦，不是说它不存在，是说它怎么样？它的假是没有自性，它的有是怎么样？宛然现前，活活泼泼、灵活灵现的一个存在。但是这种存在，你不能说它有自性啊，所以即无自性。所以对于假有，我们要有这样的体认哈，即无自性，宛然现前。那这样的存在，你不要又看到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实体。好，所以但是你没有背后那个实体的存在，也不要怎么样抹煞现象啊。好，这个难度很高哈。所以看到缘起性空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明。好，另外这个智慧说，另外从德性说啊，德性说，那德性说主要是说，如果你体悟到缘起无我，诶，你自我的身心，你看到自我身心是身心依存的相续，你也会看到什么？自他依存的和合众，人跟人之间呢？刚刚身心依存是自我无蕴身心，你只要是缘起无我，看你要看哪里，如果看自我身心，就是身心依存的相续。如果你这个缘起无我的精神发挥在怎么样世间，就是自他依存的和合众。简单的说，你对缘起无我体悟越深，你对世间的和合是越强，好，那甚至你会更有什么慈悲。好，所以下面倒数第三行说，自私本质的神我论者，好，就是有实在字体的这个实我论者。好，那既然他认定是实我，当然一切是绕着他转了、哈，宇宙都绕着他转，都是为了自己。能够无我，才能有真慈悲啊。所以从身心、从自他，还有从我跟物质啊，这个都是啊，可以观察到缘起啊。好，小结。真慈悲，真智慧，真慈悲是缘起正觉的内容。好，接着请看第十页哈。好，这边另外谈到空有融会，空有融会。好，我们看标题哈。好，那这个八部缘起哦，八部缘起是观性空不外缘起，即缘起而观性空哈。你看还是空有相即哈。好，那下面的说明是。我们对于缘起性空是怎么样？是对于生灭哦，生灭缘起的生灭哦，你体认到它不有不无，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出。所以这个不有不无，不断不出，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就是什么？就是性空啊！哈。好，所以缘起性空，下面就解释 生灭的缘起，它有性空，就是八部。好，所以因果诸行是性空的缘起，缘起的性空，齁，两个相即。好，那第二点就是缘起有跟毕竟空，齁，一切法都是缘起有，一切法毕竟空。那空中跟有中，齁，在大乘里面的空中跟有中，他们会有一些冲突，齁，好，那主要是认识论还有论理方式的不同，齁。那这两个这个不同呢，我们看一下注脚也许会比较有一些帮助，齁。我们看一下注脚42哦，注脚42。注脚42你看内文的第三行，第三行。好，色即是空，空与有不相爱，有看到吗？好，后面那一句话，一切空而可能建立一切因果罪福，齁。所以世间的一切一切法因果罪福都是什么？都是一切皆空，而且依空来说明有，齁，依空来立有，那空有相即。那空除了建立一切因果，空也是怎么样？好，流转跟幻灭，齁。那下面说中观以外的学者对于中观的看法都很难认同，齁。那为什么很难认同呢？因为听到一切皆空，以为是恶见，恶取空嘛，齁。所以他们会认为怎么样？如果一切皆空，那因果罪福不是都没有了吗？所以他们认为一定要有一些不空，齁。好，这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齁，假必依实，齁，这是有中，有中的一个最根本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假必依实，所以他必须怎样？你说假可以，但是你要依于空来说假，齁，必须有一些不空的。好，所以他会说空是不了义，齁，那有些是空，有些是不空的。好，这是认识论的不同。好，请看第11页，齁，看黑体字的地方。即空而有，即有而空的中观，好，让这个真妄事理性相空有平等无差别。好，那得到相依不相爱的统观，齁。好，那后面这几章都会说明到这些内容，齁。好，接着请看引言的部分，齁，请看第12页。好，12页这边的内容两个。第一个，缘起自性空，假名中道，齁。好，那一开始是引这个一个偈颂嘛，齁，空缘起中道，齁，偈颂是这样。然后接下来说明缘起还有无自性还有空还有第13页的假名，齁，跟中道。好，那这个缘起主要是相依相缘的存在，齁。好，那自性呢？自性的意义了，齁，我们先看自性的意义，在倒数12页的倒数第二行。自性就是自有自成，自己自体存在，自己规定自己。好，好，这是自性，齁。那缘起的话，上面两行，缘起的话就是无自性，齁，只要是缘起，好，必然受着关系的局限，受着关系条件的决定，齁。所以既然是这样，一定是无自性。那空呢？好，空缘起无自性，就是空，齁，好，所以缘起即空。好，13页。好，那13页第一行后面，缘起即空是大圣，中观大圣最重要的论题，齁。好，那自性是错觉了，齁。好，那接着说呢，空是毕竟空，空是一种超越，齁，毕竟空是一种超越，超越一切错觉，一切戏论的空寂。但是体验到这种空寂，这个空相也不复存在哦，齁。好，所以不要以为又有一个空，齁，不要又像一般人认为说有一个不空，跟不空相待的空。好，假名，那假名就是假名安立的意思了，齁，假名安立的意思。好，那这边这个 好，假名称之为空，言说上就是相待啊。那既然言说相待，也是假名安立。嗯，好，那我们看大智度论这边的偈颂啊，这个为可度众生，说是毕竟空。好，那空亦复空，引导众生，故说假名啊。所以这个假名其实也是空的一个说明。嗯，那中道主要就是划破二边的析论啊，而即灭。嗯，好，那下面从空无自性中洞达缘起，就是正见的中道啊。好，缘起无自性来明空啊，那无自性就是缘起。好，我们看小节，缘起空中道有三个语义的不同，但是内容都是要说明事物的本性啊，所以三者是相同的啊。我们常听到的偈颂就是13页最后一行啊，好，因缘所生佛说即是空，一时为假名，一时中道义啊。那这一段就是中观经论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啊，缘起空，假名中道。好，那第14页这边说到的是接着八部缘起啊，八部缘起。那缘起自性，还有假名中道第五章有啊，我们中观经论第五章。那14页的中论的八部缘起，好，这个我们在中观经论第六章啊也有特别来说明。嗯，好，那既然是中论的一开始第一个偈颂嘛，第一个偈颂，好，就谈八部缘起。好，那这八部缘起，我们看这个偈颂之后的说明哈。好，八部缘起灭除世间细论，归于即灭。好，这是究极心料哈。好，那下面接着说明中论说一切皆空，但是不称为空论，说为中论啊，说为中论。好，那这个中它主要的意义就是什么？不落两边的中道啊。好，请看第15页啊。好，那15页这边主要说中观学对中国、日本、西藏都有影响啊。好，那在中国的话就是由鸠摩罗什传过来啊，所以导师对于鸠摩罗什有很深的赞扬啊。如果不是鸠摩罗什对于空中汉传的资料，恐怕就会缺少了很多啊。那传到经由鸠摩罗什传到中国，又发展到长江以南啊，往南了。所以这个有一些支派，那可以在汉传的中观比较接近中观正统的是三论宗啊。那另外有一个宗派叫天台，好，那天台它一样根据龙树菩萨的空假名中道。好，他给予融会贯通。嗯，好，那我们知道天台的学者对中国影响也很深啊。好，后面有一句话哦，即使不属于中观的学者，也多表示崇敬或依附于龙树的教门啊。好，所以也就是说，传到中国大概三论宗会比较接近龙树啊。那天台已经有一点点。有一些是相同，有一些不一样的哈。好，那日本是由中国再传过去的哈，所以对龙树菩萨也很赞扬哈。那西藏有中观学，800年以后哈，所以你看传到西藏的中观学是比较后面的。嗯，那藏传的中观学有应成跟智续派哈。嗯，啊，不过正统还是应成啊。一般来说了，比较后期的中观哈，会有一些倾向。就是他不自觉的融入什么增长的思想，也甚至也会带入一些唯识的思想啊。好，这是后期中观要注意的部分啊。好，接着我们看第一章中道的内容及意义啊。好，我们看16页啊。16页一开始，好，我们看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了哈。中道，什么是中道？好，这一段的最后一行， 反黑的地方，人生进步进化，还有完成这样的一个实践，称为道。所以只要是让我们人能够进步的、进化的，还有到达目的的，这都称为道。嗯，好，这个是对于道的一个根本解说了哈。那我们接着来看说，我刚有说，这一章的第一节中道内容主要谈的是阿含经的内容，所以你看引到的都是这些早期的经哈，阿含经。所以下面的第一个中道的根本要义，我们看引文哈，引文这边主要是说，好，贪着娱乐，还有以苦为苦，好，这个是无义的。那离两边的中道，好，那离两边的中道是什么呢？引文的最后一行，八支圣道，好，八支圣道。好，这边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第一个是八支圣道是中道，第二个我们的中道是不苦不乐，好，那这个不苦不乐哈，不苦不乐其实下一页哦，十七页的说明，其实我觉得很多是在说明不苦不乐哈。好，不过我们来看的这个内容，第一个就是说，引的这个文，中道说到中道是八支圣道。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引文哦，哈，我们先看重要的引文。第二个引文在18页是正观缘起离两边的中道。你看这边也是引阿含经哦，杂阿含。好，这边说明引文的说明，正观世间极者，好，不生无见，正观世间灭，不生有见，离于二边说中道，持有故必有，持生故必生。所以这边的离于二边是离于什么？有跟离于有跟无了，离于有跟无。好，那下面也下面一个引文，18页最下面那个引文，不依不依的中道，这边也引杂含经哦，好，这边是说不起常见，不起断见，不起常见，不起断见。19页的括号3，不长不断的中道，你看这边也引文，也引杂含经，好，那这边的引文是说离此，自作自受堕常见，他作他受堕断见，好，离此二边中道说法，好，所谓持有故必有，持起故必起。那意思就是说，这边的内容说明全部是杂含经。那接下来才说什么？你看下面倒数19页倒数第4行啊，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有不无，都是依于缘起而开展的不落两边的中道。意思这边的引文都是谈中道，但是这边的中道就在谈缘起。好，你看一下我们19页的那个缘起在哪里？引文的地方的缘起在哪里？不长不断的中道这一段缘起在哪里？在最后一句话，持有故必有，持起故必起，有没有？所以这一段引文他说中道，其实他也是说缘起，好，当然中道是离于两边嘛。好，那18页那个引文最下面那个引文，杂含经297经那个引文的中道在哪里？那个缘起在哪里？你注意一下19页最上面，为缘生老死点点点，缘无名故有形，这句话就是缘起，有没有？然后呢，在18页的括号1，不有不无的中道，不有不无的中道，他谈中道，最后也谈到缘起，他的缘起在哪里？一样，引文的最后一句话，所谓持有故必有，持生故必生，有哈？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从阿含经看到的这个中道都是在说缘起，好，那刚刚在16页不苦不乐的中道，他就直接说八支圣道，八支圣道。好，所以中道有八支圣道，中道也有什么缘起中道，所以才会说19页这边倒数第3行，好，不苦不乐是行的中道。所以不苦不乐中道是16页这边的引文呢，是显得中道。不有不无等，就是从18页到19页这3段阿含经的引文是理的中道。 好，当然是相对区别而已。好，接着我们看一下最后面二十页，下面一段二十页。二十页这边进一步说什么呢？空相应缘起的中道。这个感觉起来又更深一层了哦。好，那这边的重要的语词就是出世空相应缘起。出世空相应缘起。好，那这边的解说是缘起跟空相应的齁。所以出世空相缘起就是这个缘起是跟空相应的。好，空的独到大用。好，洗净这个一切执见。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用这个表齁来看一下，也许会比较帮忙理解齁。好，请看投影片的地方齁。就是说导师在谈这一段的时候，他先一开始先谈八正道。好，但是谈了八正道之后齁，又说正见是先导。接着呢，接着其实是顺着正见哦，顺着正见哦，有这个正见是正确的看到缘起。好，好，所以不有不无，不依不异，不长不断，都从阿含经都是在谈正见的部分，正观缘起，这是理的中道。好哦，再往深一层哦，你正见缘起，你那个缘起是要怎么样？要正见空有无碍。好，所以从段落上来看，这一段导师的段落上来看，从八正道再深入，八正道最重要的还是什么？正见。正见就是正观缘起。那你正观缘起里面，你要更要把握住什么？你正观缘起要观什么？你这个缘起要空有无碍的缘起。好，所以我要说的意思，它有一层一层深入的意思。好。那接着第二节，第二节我还剩两分钟齁。第二节中道啦齁，中道意义我有说，中道主要是照着主要的，刚刚是依据阿含，这边是依据中论齁，中论。那它就有中实跟中正，中实跟中正。那中实跟中正，中实的话其实就是如实齁，它是一种体悟实践。中正的话是这个缘起法则。好，那中实中正它两个又相依相成。那龙树当然也有解释，就是从中论里面看到的中实跟中正。我们看一下21页下面好了。中实 ,21 页下面倒数第二行。中实是本着正观缘起性，远离极灭，远离细论的极灭为主。所以这个中实其实就是极灭，极灭。那你在实践的时候就是不落名相，不落对待。所以这个谈极灭就是这样谈的嘛，一切不可说。好，那接着我们看22页的中正，中正。好，中正的意思龙树也有普很好的发挥。22页中间，好，为众生巧辩言说的都是圆满中正的。好，所以缘起是中正，空也是中正，中道更是中正。所以中正它主要在说，主要在巧辩言说，巧辩言说。那中实中正用一个表我们来看就很清楚，请看23页的注脚 33, 就是23页的注脚栏最后一个注脚。好，中实是什么？中归一贯。中正是什么？中实不取名相，不落对待，所以它是在谈正悟的。中正是性相空有，在谈说的，所以叫教生二谛，有没有？所以一个是正悟的，一个是说明导向正悟的。那这个也是很好一个宗跟教的说明。我们说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做宗教，这两个可以拆开来解。宗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归向嘛，宗归一贯。教是怎么样？申述，申论，说明，用二谛来说明，来教导。所以从正出教就是从宗来出教嘛，从教又归宗，归所正， 所以教化众生啊，证悟真实啦、啊、教导教的话就教化众生用的、啊、我们依教来证悟中、啊、所以中正跟中实其实这两个意义、啊、就可以从这边来说明，一个是谈体悟的，一个是谈教导的。好，那24页第二章、啊、第二章我们就很快来说、啊、好，那这边龙树论啊，龙树论。那龙树论的著作，我们很重要的来看25页啊。我们对于龙树的认识，不要以为只有中观啊。那龙树有两个重要的内容，深观跟广行啊。好，深观中论十二门论，好，这是探究诸法实相。广行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还有菩提资粮论啊，这个是都在谈广行啊。好。那掌握龙树菩萨的精神哈，主要在于这两分。那后面还有一些相关的典籍哈，这个应该很容易可以自己看。嗯、那请看30页中论跟阿含的关系了哈，中论跟阿含的关系、嗯。好，那我也很简要引那个标题就好哈。30页我们看中间。从三方面去说明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就是你要证明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考。好，好，引从三个面向，第一个引证的经典，好，会发现下面的引证的内容都出于阿含经。好，从30页到31页很多品，好，32页一直到33页，诶，这边都是引证佛说，引证的佛说都出于阿含。33页从中论的内容来说、哦、好，那中论的内容来说、中论以阿含的教义为对象、哦、好，那就从27品的内容你去看、哦哦、那27品的内容去看、欸、也会发现怎么样，我们看这个37页、哦，好，37页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在它的架构里面，它的架构是苦集灭道、哦、是苦集灭道、嗯、好，那接着37页的第三，从八部的根据来说明。好，中论的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寄送八部其实都是引阿含经来说明的、哦、好，这是第三个证据的部分、哦、所以从这个各品引出的阿含经，还有从它的架构是根据传统阿含的苦集灭道，还有根据中论最重要的八部的根据也是阿含经，所以这个中论确实跟阿含经的关系密切哈。那38页进一步说明，诶，那相对于龙树菩萨另一部重要的著作大智度论，它也有很多觉发阿含经的深意哈。好，那除了这个中观学者重视阿含，我们知道瑜伽行者更重视阿含、哦、如果、欸、我们各位如果有在上这个瑜伽师地论，你会发现瑜伽师地论太多太多是阿含经内容、哦、好，抱歉超过一点时间、哦、今天到这边，好，谢谢大家。